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刚过去不久的2020年真的可以说是挺难熬的，疫情带给我们的魔幻经历让人有点笑不出来，可越是这种时候，我们就越是渴望笑声。2月27日，悉尼的 The Concourse 剧场迎来了两场别开生面的表演。这是两场全部由澳洲的华裔喜剧演员单纲演出的脱口秀表演，也是悉尼 Chatswood 农历新年庆祝活动的压轴戏。而 Jennifer Wong 黄伟婷是这一场喜剧节的主持人。
It's been so long since I've been in a room, in a venue.
我已经太久没有身处一个人们都在欢笑的房间了。你知道，在那里，人们会鼓掌，会开心，会捧腹大笑。我简直都要等不及了。
This festival that we're bringing in for the Year of the Ox for Willoughby City Council.
黄伟婷自己也是一名喜剧演员，他走上脱口秀的舞台已经有15年左右的历史。过去一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澳大利亚各地的剧院还有表演艺术中心基本都处于关闭的状态，艺术家还有演艺人员被迫停演，许多人都因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而且得不到政府补助而苦苦挣扎。黄伟婷庆幸于有在 ABC 澳洲广播公司的媒体工作，让他避免了被失业的命运。
I feel very lucky to be working during COVID when a lot of
我很庆幸在疫情期间还有工作，而很多人都被裁员了。我很感恩自己可以在家上班。因为如果要让我上一线去救人的话，我肯定是最没用的人。我会把东西弄掉一地，还会不停地问别人要不要水，不停地跟人嘘寒问暖。低调和自黑是黄伟婷的个人特色，这让他在习惯了冒犯讽刺的澳洲脱口秀观众面前几乎是一个异类。然而父母是香港移民，自己出生在澳洲的黄伟婷却乐于保持一种文雅有礼的君子风度。
I was brought up to be very polite and courteous.
他说，我从小被教育成非常有礼貌又听话的孩子，所以你会发现我在台上不说粗话，我也不说让家人感到难堪的事。事实上，黄伟婷从小性格内向，最大的爱好是读书，所以他走上脱口秀的舞台多少让人感到有点意外。
As a small child, I always
小时候我手上总有一本书。那时候我爸爸每天放学之后会把我和弟弟带到图书馆，因为我们读书读得超级快。爸爸没法带我们去图书馆的时候，就会借很多书回家，不管这些书是不是我们喜欢的作者写的，是不是我们感兴趣的内容。而我很小就立志要做文字工作，因为这些工作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因为我觉得写书写文章的时候，作者可以把他们的想法和目的明确地传达给其他人。作为一个喜欢写作有想法的内容创作者，黄伟婷决定要在一个独特的舞台上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把他要说的东西有力地传达出来。如果我在公共汽车上听到有人对移民高喊，你为什么不说英语，我可能会过去跟他提一个同样不着四六的问题。我会问他，那你为什么不会弹钢琴呢？黄伟婷说，他最开始说笑话、讲脱口秀，其实是为了分散别人的注意力，好让大家不总去关注他小时候湿疹严重的皮肤。 后来他发现，幽默不但是一种很有效的防卫机制，还是一种很好的手段，用来分享自己对于一些现象更加深刻的思想和洞察。2005年左右，黄伟廷第一次参加了墨尔本喜剧节的喜剧选秀大赛，跟所有人来去分享他对于生活中有趣见闻的记录和思考。
And I had a blog, so I was writing what I thought were funny observations about the news.
那时候我有一个博客，我会在博客上写下我在新闻里看到的有意思的事。后来我就想，为什么不亲口在现场的观众面前说出我那些有趣的观察呢？但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现场脱口秀该怎么说，我连脱口秀的表演剧场都没进过，我只是看过《宋飞正传》，也就是 Seinfeld， 还有其他美剧里的表演。现实不是电影，黄伟廷也没有很多电视剧里的主角光环。他连续参加了2年喜剧选秀大赛，都因为缺乏经验而败走麦城。在那之后，黄伟廷才从其他的选手那里了解到，其实在悉尼和墨尔本有很多 open mic， 也就是开放麦的活动。这些活动是脱口秀演员讲新段子，还有新人出道之前的试炼场。于是他鼓足勇气，走进悉尼脱口秀俱乐部的小剧场，真正的走到观众当中，开始历练自己。黄伟廷告诉我，在澳大利亚做脱口秀，不但要有表演功底，要具备强大的控场能力，适时地抛出搞笑的梗，还要会创作，能够紧扣当下的现实，创造出贴近生活的段子。所以他总是不忘在随身带的小本本上记下自己遇到的各种事儿和想法。
And as for inspiration, I think when you're thinking comedically,
要问我的灵感从哪里来，我想说，如果你一直以喜剧的方式来想事情，就会以这种眼光来扫视生活的方方面面和你跟所有人的交往，来去寻找那些可能好笑的东西。我总是不忘在随身带着的小本本上记录，哪怕是我还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事，但也许我记下的某个东西未来就有可能成为段子的种子。过一段时间，我会把小本子摊开来看一看，看看上面潦草的记录里有没有点子可以拿出来进一步加工，然后我会回忆起，哦，原来这件事儿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它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个场景或者另外一件事儿。那接下来我就会慢慢地把各种零碎的素材拼凑在一起，拼出长一点的故事。就是这样，在黄伟廷的故事里，我们听到了他母亲被鱼刺卡到喉咙之后，东西方土办法的不靠谱 PK。还有他的朋友吐槽穆斯林，一开始被他认为政治不正确，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他自己小题大做，朋友说的不过是穆斯林员工想要在斋月请假这件事而已。所有段子里的巧妙匠心都反映出一个华裔澳洲一二代的独特角度。而且黄伟廷可以用英文、中文和粤语三种语言来演出脱口秀。他的才华也让他很快被贵人发掘，打开了事业的另一个新领域。
I started to do the open mic rooms, and gradually started.
随着我慢慢开始参加 open mic 的小剧场表演，我也开始在电视台工作。因为我在小剧场遇到的脱口秀表演者里有电视节目的制作人，而他们在找女性的作者，而我正好符合他们的要求，所以我就开始为一档叫做 Good News Week 的电视节目写东西。那是我小时候就一直在追的一档节目，这让我兴奋极了，所以我就是这样走进了媒体行业。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 SBS 电台《我们的故事》。今天，吴英为您介绍的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华裔女笑星 Jennifer Wong 黄伟婷，一个能用段子把种族主义怼回去的喜剧演员。现在呢，她也是一位积极的在推广多元文化的媒体人。大学时候学习亚洲研究的黄伟婷，如今是 ABC 生活频道 ABC Everyday 的记者和撰稿人。在工作当中，他擅长生动幽默地向澳洲的读者和观众来去解释多元文化。比如，用包饺子的方法呈现有关澳洲华人的知识和数据。寻访那些澳洲偏远地区华人餐馆的美食和故事，或者是现身说法，告诉澳洲人有关农历新年的传统文化和那些禁忌。黄伟婷说，身为一二代，他自己在成长过程中体会过被排除在外的不快滋味。当年仅仅是因为有华人的长相，在澳洲出生长大的他和弟弟就被学校强制要求参加那些英语是第二语言的学生所参加的英语补习课。
Me and the Sri Lankan girl who spoke English perfectly used to sit together.
我还记得我和一个斯里兰卡的女孩，我们英语说的都是很好的。我俩坐在一起，别人上课的时候，我们就无聊地练习写字，练习手写体，因为我们的英语跟澳洲孩子说的一样好。当时强迫我们去上那种课，真的是让人感觉非常困惑。今年之前，黄伟婷最近的一场脱口秀是2017年的 English Hard， 一场从语言和政治的角度来探索英语的表演。黄伟婷从自己、从家人还有其他移民的经历出发，向观众揭示了移民是如何因为英语水平参差不齐而被一部分人分成三六九等，错失机会，甚至受到不公平排挤的经历。
他
说，我希望观众离开的时候不仅能够继续品味表演带给他们的欢乐，也能够对于我们在澳大利亚究竟应该如何彼此相待，如何跟那些肤色、种族、性取向、性别跟我们不同的人相处，有一些不一样的思考。在网上有一句话叫做，每个喜剧演员都有自己悲伤的一面。那这句话对于黄伟婷也不例外。事实上，几年前黄伟婷正是因为得了抑郁症，才跟自己喜爱的喜剧舞台和观众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他说，在我生病的时候，我读到一句话，说抑郁的反义词不是快乐，而是生命力。在我抑郁症很严重的时候，我感到那种生命离我而去的感觉。
Does go away, I think, when I certainly have deep depression.
如今的黄伟婷已经摆脱了抑郁症的魔掌，而他也在积极地通过各种演出和活动来唤起更多人对于精神健康的关注。我问黄伟婷，为什么抑郁似乎像是喜剧明星的魔咒？比如说，有着喜剧之王之称的 Jim Carrey，还有英国的幽默大师憨豆先生都曾经被诊断患有抑郁。美国的笑星 Robbie Williams 更是因此自杀身亡。而中国的葛优、周星驰也一度传出曾经有心理方面的问题。黄伟婷想了想以后告诉我，
Mental health is a really common
很多人都会遭遇精神健康的问题，不管他们是做什么工作。我们之所以听说很多从事表演和媒体的人得病，是因为他们在这方面谈的比较多，也是因为他们的曝光度比较高。那些农民或者是电工，他们也会得抑郁症， 只是我们没有听说罢了。我们经常听到的是编剧或者是演员跟我们说出他们的问题。至于黄伟婷本人，他承认自己的心理健康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跟早年打拼脱口秀事业的辛苦和巨大压力有关。
But as for whether or not it was to do with my career,
你问我得抑郁症跟做脱口秀有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想那时候我之所以感觉那么差，可能跟当时焦头烂额的状态有关。因为做喜剧做到一定程度，经济的压力是很大的。当时我所在的那个级别，在澳大利亚，我需要自付费用来租场地，自付腰包印海报做宣传。如果来墨尔本演出，还要自己订旅馆。而一些有名的演员，可能这些都有人帮他们安排好了，他们有经纪人，还有公司帮他们打理一切。所以在我停止来墨尔本参加喜剧节的演出之前，我的确感到很大的压力，必须要有所改变，因为我没法自己掏钱完成所有这一切，这从经济和精神上对我来说都是太大的代价。而现在的我，白天有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有工资可以支持正常的生活，不用工作到晚上很晚，所以现在我已经好多了。如今的黄伟婷已经做好准备要重回舞台。他在2月27日悉尼的 Concourse 剧场的农历新年喜剧表演之前告诉我，他非常期待这次的表演，原因之一是演出的慈善合作伙伴是澳大利亚的危机支持服务 Lifeline。生命热线。黄伟婷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演出机会唤起更多人对于精神健康问题的关注。他告诉我，通常人们知道 Lifeline 也就是131114是一个可以拨打的热线号码，但其实除了接听大家的来电之外，这个组织还在社区里从事很多其他的活动，包括提供面对面的心理辅导。一般来说，我们不会跟家人聊到心理健康的问题，但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去轻松地讨论这个话题，就像我们聊天气一样普通，一样寻常。而更让黄伟婷感到兴奋的是，二月最后一个星期六的这场表演，也是他第一次可以跟 Lawrence Long、Diana Noon 等十几名同为亚裔背景的喜剧人和即席演奏者同台献艺的机会。通常的脱口秀表演请到的艺人可能只有几名女性，或者是很少的几个亚裔演员，但这一次主办方请了我们这么多人，全部都是亚裔，而且男女性别差不多各占一半。我想来 Chatswood 的观众一定会很喜欢晚上6点和9点这两场欢乐的表演，因为届时登场的全部是澳洲的亚裔搞笑好手。我真的很希望能够看到大家欢聚一堂，开怀大笑，一起用欢乐来驱走去年的霉运，一起迎来农历牛年的好运气。
Hopefully some new luck for the year of the ox.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